开心能够再次的看到大家。今天呢，在我们还没崇拜之前呢，我们要再次的看一看我们这周的年长人士特别节目的照片还有活动。好，我们看一下。这周呢，我们做了这个卷纸的这个活动，做卡，圣诞加卡，所以用卷纸来做一些设计，然后粘在卡上，真的很漂亮。这是过程，哇，都很细心，慢慢的用一个卷纸笔来卷纸，卷完后呢，它就成为一个小圈圈。啊，再看，这小圈圈，你看，阿姨做的。都是小圈圈小圈圈，然后小圈圈做好了就做成形状，然后就可以啊，设计这个是三位大姐的圣诞树，很漂亮，他们看了另外一个相机了。 OK， 这个是花圈还有花，很漂亮，哇，这些梁先生梁太太还有谢先生圣诞蒙恩，哇，漂亮。嗯，来继续啊，这些都是大家的杰作，很漂亮。哦，好了，那今天我们这周的我们继续阅读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也学到了主耶稣为生命的粮啊。所谓生命的粮呢，就是当我们认识主耶稣为生命的粮的时候呢，他就会带给我们救恩，也是心灵的满足。生命的粮呢，就是永恒的粮。我们吃东西呢，吃了肚子饱，不过过后又饿，就是不断的得不到满足。人生就是这样，在世上呢，我们是永远得不到心灵的满足的。只有当我们认识到了主耶稣，他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才真正的得到永恒的满足。所以我们在这节目也是鼓励了叔叔阿姨们要认识主耶稣，接受主耶稣为生命的粮。今天在我们还没崇拜之前呢，我们也是为各位叔叔阿姨准备了一个很特别的项目，就是几个月前我们介绍了这夜间的歌曲的第二首歌，为大家写的第二首歌《晚年》，也是有我们的 Bogic 还有 William 表演演奏。今天我们就要尝试学一学，唱一唱，我们就有了两位我们亲爱的兄弟来带领我们分享，也是教我们这首歌，好吗？我把时间交给他们。
谢谢大家鼓励，谢谢。这样，亲爱的叔叔阿姨，还有在华文崇拜组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大家好。这样，我是俊平，
你们可以叫我 Gary， 但是我中文名叫关道基，叫我小关就好，小关。后面那个，
上次你介绍你是叫小基嘛？大家都记得你小基，你现在叫小关，大家
就这里可以，
这里可以。
好的，小基 Gary
都可以，好，谢谢。今天早上呢，我们将再一次的跟大家分享这首歌，美妙的歌曲《晚年》。这样，我们上次还记得吗？这个几周前，我们这个孙丽华医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啊，然后过后就有 William 和 Poggin 他们两个人做一个大合唱。叫孙丽华医生在后面，你站起来好吗？哎，来啊，叫大家问个好。哎，
作词者，
他是我们的作词者，这个作曲者站在这里啊，作曲者是 Gary，
小关，
对，然后这个我们同声的来唱这首动听的歌啊，然后我们这个过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意识啊，我们先一起大唱大合唱，所以唱错不用紧，大声唱啊，
大声唱。而且这个录制的是录制现在你们听到的，待会会听到或者一起唱的是我们的博大礼堂的 One Voice Choir 录，特别为你们而录制的。
对，特别录制的啊，然后其实他们花了很大的功夫录制的，所以他们大声唱，你们更大声的来唱好吗？啊，大家开心的来唱啊，我们播一下。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这样希望大家看到歌词唱的时候有心中的感触哈。我今年52岁，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在已经走入了晚年啊，不知道52岁。可是我知道政府说哦，那些50岁以上的有优先可以打冠病的免疫，我也合格了啊。
我也是。
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有资格进入晚年，可是我自己的父母亲啊，我有时候人家问你是谁，我是说华德西也干啊，华德西干，我爸爸妈妈已经70多岁，这样我的岳父岳母也是已经80多岁了哈。这样虽然我真的感谢上帝，虽然说我的岳父岳母得了癌症，但是他们都是很好很正常的生活。我意识到在我们这个晚年里会充满很多不同的挑战，在健康上或者在一些心里不高兴的东西呢，我们知道很多挑战，可是这首歌的那个歌词有这个还有信息非常鼓舞人心，这个感谢孙继华医生从这个圣经中的意识出来的。像我们来看那个歌词哈，叫这个 slide number 7， 挑战不必低头，信靠主的力量。这个在这一段呢讲到我们不要向困难低头，主的力量做依靠，这个是第一个信息。我们可以说完全信靠主，如果在生命中有挑战，我完全信靠主。我跟玉清安迪有交流，他说哎呀，我们来信靠主，这个是我们该做的。第二个信息呢，就是我们主给我们有一个使命，不，虽然说我们进入晚年，我们也有一个使命。我跟我一顾阿嬷讲话，阿嬷你安怎人会使袂，他说哎呀，老了啦，无用了啊，老了没有用了啊。可是我们不可以这样讲，因为主给我们一个使命。然后最后呢，这个阿嬷信了主，这样有了主做依靠，这样这个主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即使在晚年我们也可以分享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周围的人传福音，这个是传好消息。 我们好让世人认识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第八 slide number eight， yeah， thanks， yeah。所以我们那个经历感悟很多，所以可以跟人家讲我们这个生活的那个经验，然后跟人家传福音，因为主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所以即使在我们的晚年中呢，我们可以靠着神的话，他的应许，他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使命。我们可以听从神的呼召来传福音，传好消息。 Gary， 你是这个晚年的作曲者啊，这样你通过什么的灵感来做这么这个动人心弦的歌曲呢？
首先我要声明我是中年人士。
哦，你中年人士没有晚年
也
你没有年轻人，
也会很快的加入晚年的团队。
对，
那其实写歌的时候，那个时候哎呀，工作啦，疫情啦，其实也是有很多挑战，所以这首歌不是说单单只是讲在晚年的那种挑战，其实我们中年人也是有很多挑战。所以非常谢谢孙医生写的这个歌词。他那段时候我写这首歌之前，我也是有祈祷，其实这首歌没有主的力量是不能完成的，有太多挑战那个时候。而且写到这个音乐，讲到这个音乐的部分，我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音乐要表达的是认识主耶稣的喜悦，所以这个音乐到最后是非常的就是说从交响或者编曲都是非常的要赞颂主耶稣的给我们的喜悦。而且主耶稣的话语和智慧带给我还有我们希望力量，所以音乐的结尾就是赞美我们的主耶稣，而且表示我们其实非常喜悦的终于认识他了，因为其实外面还有很多人不认识主耶稣。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首歌和你们分享，而且你们的经历，你们这一辈子的经历其实是非常宝贵的，真的是个宝。而且因为有了你们这个经历，还有你们又认识主耶稣，所以你们是非常的适合传达福音而且跟别人分享。所以这首歌就是这样编的。
很好很好，谢谢 Gary。 我们再会唱多一遍，这样有了这些信息之后呢，希望唱的就更有意思啊。这样我们这个 slide number 6 slide number 6，我们有一个我的中文也是要学的啊，这样跟孙医生学了一下，他说你不要讲错这个第二道呢，信认识主耶稣，这个我说给予永生的希望，不是给予啊，这个叫积极积极予予予给予给予，两个第三声呢，第二个第一个字呢要放成第二声，所以积极给予就到给予永生的希望。所以刚才待会儿唱的时候呢，就不唱给予了哈，唱给予啊，给予啊，给予。这样好，我们这个我们来准备好我们的心来做崇拜，即使是在我们的晚年，我们的心可以振作起来，来对上帝的话语的应许，他的给所给予的力量，即使是我们的晚年呢，我们可以在听从上帝的那个呼召，然后传福音给我们，这是我们完成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来唱多一次，来，谢谢大家。给予永生的希望。 谢谢大家，
你们唱得非常棒，
非常棒。然后这首歌曲呢，我们就会把这个发去你们这个WhatsApp， 然后你们可以在家里慢慢看，慢慢听，慢慢唱啊，这样然后会通过 WhatsApp 来练习。谢谢大家。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俊平，还有道基弟兄，我们兄弟们，还有丽华医生。 他们的这个心，他们的这个才华啊，给上帝采用来帮助我们编这首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刚才我看他们两位唱好像歌手一样啊。那道吉大哥他哇，指挥所有的叔叔阿姨们不会唱也是变得会唱了。希望我看的我也是哇，心里很温馨啊，很温馨。希望这首歌我们会发出去，然后有机会就听，希望会成为你夜间的这个歌曲，好吗？现在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准备心，聆听前奏，准备心来崇拜主。再次的欢迎各位叔叔阿姨来到我们的中文崇拜，今天很开心能够再次的阅读上帝的话语。这周呢，我们就要继续的阅读马太福音，今天也是我们今年中文崇拜的最后第二个中文崇拜了，下周会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个12月4日，今年最后的中文崇拜，然后11、18号联合崇拜，25也是联合，会在我们的香格里拉崇拜，然后享用午宴，然后1月1号回到我们这里，1月1号呢，2023年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中文崇拜，我们恢复中文崇拜。这两个月的正道系列呢，是为了帮助我们所有人更好的庆祝圣诞节。这系列的焦点就是预言以及应验， 预言还有预言的应验。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学习有关主耶稣的预言，有关主耶稣的上帝所做出有关主耶稣的这些应许，这是很多年前几百年前几千年前所做的应许。然后我们也在经文里看到这些应许呢完完全全的被成全了，被应验了。所以我们要从中学习有关上帝他对我们做出了什么样的应许，这应许代表了什么计划，然后呢他实行他的话语，成全他的话语呢也是带着什么样的能力，什么样的大能，我们都要从这些正道里学习，好吗？今天在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把我们带到教会崇拜你。当我们期待圣诞节呢，我们也知道多几个礼拜就是圣诞节了。我们希望当我们呢期待圣诞节呢，圣诞节呢心里也是更加的兴奋，心里更加的富有喜乐还有盼望。我们祈求当我们从你的话语学习呢，你会继续的从你的话语教导我们重要的教训，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还有认识主耶稣。祈求你会赐福我们今天的崇拜，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们。好，这从十一月开始呢，我们就开始从马太福音第一章阅读了。我们读到了马太对主耶稣的介绍，他介绍主耶稣首先呢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呢就是上帝，他的意思就是上帝拣选的救主。马太也说这是大卫的后裔，对我们有什么关联呢？大卫是个王，所以大卫上帝之前也是对大卫做过了一个应许，他必会在他的子孙之内立一个永恒的王，立一个永恒的国度。这就在我们的主耶稣里实现了。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生命里的王，所以我们跟随他，跟从他，他照顾我们，保护我们，他把我们带进永恒的国度。我们也读到他是亚伯罗汉的后裔，上帝之前应许给亚伯罗汉说我要赐福你，通过你呢赐福全世界的人。这个就是主耶稣的这个重要角色了，因为上帝就是通过主耶稣来赐福所有人。我们也读到了主耶稣的家谱，家谱一千多年的家谱，四十二代一千多年，一千到两千年的这个时间，上帝所做的应许呢没有变，人变，世界变，情况变，上帝不变。我们也可以学到当上帝说话的时候呢，他给我们的话语呢我们是可以信的，他是不会变的。我们的圣经呢已经是从 几百年的时间，几千年的时间所记录下来的一些所有上帝的话语都记载在我们的圣经里，不变的。虽然我们读的是主耶稣的故事，很多年前，真理是不变。旧约 的这些事，他的上帝的话语几千年前也是不变的。我们上周就读到了主耶稣的诞生，从童女玛利亚的诞生，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的大能。人做不到的事上帝做得到，所以当我们想到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圣诞节能够发生呢其实是上帝的大能在操作。那么一个富有大能的主的上帝赐给了我们主耶稣，当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也要记得我们有大能有能力的上帝啊！我们相信他，我们阅读他的话语呢，我们要相信他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上帝是有能力的，比我们想象中还有力量，还有能力。我们不要为了生命里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而沮丧，而失落，因为我们有大能的主呢，肯定是能够帮助我们的。 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到了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二章呢，我们不会读完整个第二章，我们最后这两个正道呢，今天还有下一周，我们会读有关这个博士的故事。博士英文呢叫做 wise man， wise man。 很多时候我们有看圣诞图、圣诞卡，就有这个三个，他穿着好像从东方来的，跪下来，然后把礼物献给主耶稣，这个就是我们的博士。以前我们教会也是有这个歌唱会，我们以前的歌唱会呢，不但唱歌，也是有一些演戏了，演戏的部分，我们要叙说圣诞的故事，我们也是有做过这个博士的故事，记得是谁吗？三个博士记得是谁？就是我跟宣峰跟乔恩呢，我们三个还没做牧师之前呢，我们就演了这个博士。其实这个博士呢，在这个社会里、世界里呢，有很多错误的观点呢，错误的观点。博士们呢送了三件礼物，不过圣经没有说只有三个博士。每当我们看图案的时候，我们看有三个博士，对吗？只是代表而已了。到底有几个博士，我们其实不知道，不知道。那很多时候呢，我等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你们可以用手机去看呢，很多圣诞卡、圣诞图也是把博士跟这个牧者、牧羊者混在一起，其实不对，不对。牧羊者呢是在主耶稣诞生的时候出现的，天使就显现给他们，告诉他们，他们就见了主耶稣还是婴孩的时候。这博士的故事呢，主耶稣已经诞生了一阵子。现在主耶稣不是婴孩了，当博士见到主耶稣的时候呢，主耶稣已经是小孩了，小孩可能两三岁，所以这个就要纠正一下。通常当我们送卡的时候啊，也不要送那个错的图案了，我们现在知道就不要送那个了，不要买那个，也是牧羊者跟博士不是在同样的图啊，他们的时间不一样，好吗？今天我们就要看看这个博士的故事。不过在还没阅读博士的故事之前呢，我们要珍惜这个故事呢，要首先要有一些背景，要先有一些上帝的一些应许、一些预言的背景，好吗？第一个就是创世纪，这个我们在几个礼拜已经读过了，今天再看一次创世纪第十二章给亚伯罗翰的这个应许，亚伯罗翰的这个应许。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为大家阅读。这是上帝给亚伯罗翰的话语还有应许。上帝对亚伯兰，当时他其实他的名字是亚伯兰，然后上帝后来改他的名为亚伯罗翰。所以上帝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个就是赐福的应许了。我必叫你成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这就是我们的创世纪十二章的上帝给亚伯罗翰的一个应许。不过呢，亚伯罗翰的子孙没有正确的理解这个应许，没有正确的理解这个应许。地上的万族呢，都要因你得福。亚伯罗翰的子孙呢，以为这个万族呢，这个族的概念呢，只是他们犹太人的不同组织而已。所以呢，他们以为这个应许、这个赐福呢，上帝的福只是给犹太人，只是给犹太人。犹太人的观点呢，就是我们身为犹太人是上帝拣选的， 是按上帝爱的子民。所以犹太人如何看待别人呢？所有不是犹太人的人，他们把他们犹太人就把他们视为外邦人，英文叫 Gentiles， 外邦人就是上帝没有赐福的人。他们就把自己认为是世界的中央啊，就像以前我们中国也是这样啊。中国为什么叫中国呢？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间嘛。啊，犹太人也是以为他们只是上帝爱他们而已，上帝拣选他们而已，只有他们才会得到上帝的这个福，别人就是外邦人。很不幸的是呢，犹太人就轻视外邦人，贬低他们，不要接近他们。主耶稣时期呢，如果你是外邦人呢，这个犹太人是不会跟你说话的，不会跟你结婚的，不会进入你的家。如果一个犹太人跟外邦人结婚，哇，就被排出犹太社会，他们就被轻视。现在也是一样，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不过现在的犹太人也是把其他人视为外邦人。我们其实在我们中文崇拜当中呢，有一位阿姨跟犹太人有一些接触了啊，你们去聊一聊，你们去看看是谁啊。这个我跟这个阿姨说话呢，她也是同意啊，犹太人的做事方式，他们的观点从经文到现在也是一样的，把其他人其他国家的人呢都视为外邦人，都视为上帝没有赐福的人，都视为呢上帝不会拯救的人啊。上帝不会拯救的人，就是你的人生呢，你就是注定不能得救的。哇，很极端啊，他们的这个观点。不过他们的观点呢是错的，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知道怎么知道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救恩计划是不是只是限于犹太人？你知道我们的这个有限的概念我们是知道的。我们最近我们的这个双十一单人节11月11号，就有很多生意呢，他们就要销售他们的东西了，所以会有优惠券折扣。我也是跟随了这个双十一的这个风啊，因为当我想买东西，我特别是我现在我每个月每个礼拜都需要买的东西，你猜是什么呢？尿布啊，尿布，还有湿纸巾啊 ，wet tissue， 因为我的女儿的这个理由，所以我每个月都要去买，所以当然我会去常常，因为都是一样的嘛，一样的牌，跟你跟什么人买，它的牌子也是一样的，当然是买最便宜的，对吗？所以我在双十一呢，我就去看一些购物的网站啊，购物的网站，每次我都会想要得到它的折扣，所以我就会买多一点呢。我的太太每次说我为什么买这样多，我们的家里那么多了还买，不过我是比较喜欢的，因为我不要用的时候没有嘛，所以双十一我就去一些网站去看了，找到了。不过这些网站呢也是会有给这个优惠券有限的嘞，有限的，限制你的购买的数目，如果购买的多你才能够得到这个优惠券。哇，所以当我选了我的女儿的尿布还有湿纸巾还不够去获得这个优惠券，所以我就花了我花了那天呢，我没有很早就买了，有些人12点晚上他们就去买了，我就花了一天哦，还要买什么呢，还要买什么，就看看。 终于凑到了足够的数目的时候啊，就会捐完了，给别人用完了，给别人用完了，这哇，我就，哇，这个优惠券这个折扣是有限的，我们得救的这个荣幸是不是有限的呢？是不是有些人已经得救了，天国已经满了，就我们就无法进入？这样我们不是完蛋了？因为几千年的人信了主都进入了天国，天国满了，我们怎么进呢？我们拯救的这个计划是没有限的。犹太人就是有这个错误的想法，他们以为上帝只爱他们，只限于他们，这个赐福救恩只限于他们，不是对的。我们再看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十一章，这个呢，上帝再次的给以赛亚这个预言，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十节，第十节，以赛亚是一个先知，第十一章第十节，到那日，耶西的根立，耶西是谁呢？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大卫王的父亲，所以我们耶西跟大卫是同一线的，耶西的根就是大卫的根，耶西的子孙就是大卫的子孙，耶西的根立。做万民的大旗呀、外邦人必寻求他。主耶稣就像一个大旗一样，你战争的时候看到这个旗子，每个人振奋起来，每个人往跟随这个旗子走。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大旗，给谁的大旗呢？不只是犹太人，外邦人呢都会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这个预言呢就帮助我们知道外邦人呢包括在上帝的计划之内。外邦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现在所传的福音呢，我们所聆听的福音呢，我们其实是外邦人在听这个福音，我们都是外邦人，外邦人都会寻求他，外邦人都包括在上帝拯救计划之内。就是说上帝的拯救计划是没有限的，没有限给特别的人，没有限给这个有荣幸的人，一些人呢也没有，没有限制的，所有人都可以包括在上帝拯救计划之内。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他没有偏心的，上帝没有偏心的，他没有偏我喜欢这个人我才救这个人，我喜欢那个人就救那个人。救恩呢是免费的送给，白白的送给所有人，外邦人也包括在内，好吗？现在我们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就来到了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就开始记载了外邦人寻求主的这个故事。以赛亚说主耶稣会是大旗，外邦人会寻求他，马太福音第二章应验以赛亚的预言。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节，今天我们只是读这故事读一半而已。第一节，当希律王希律王只是当时以色列呢就被罗马统治，所以希律王呢就是罗马政府所派来，不是他不是犹太人来的，他是一个罗马，可能是罗马人啦，罗马政府所叫他去管以色列犹大的那个地方的这个王。希律王的时候呢，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他们不是我们现在的哇，这个读大学的博士那样，他们是学者来的，厉害的学者，很有学问的学者。不过他们对经文的知识其实不多，不是很多。他们在可能别的地方、别的方面很厉害，不过在经文上有一点知识不是很多。有几个博士呢？从东方来的博士，东方就是我们这里了，我们这里就是东方了。不过他 应该不是华人了，他应该是中东那部分，还是东方来到了耶路撒冷。说第二节，那生下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哇，先看看这前二节，从东方有博士来到耶路撒冷，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以前没有飞机啊，以前没有飞机，要行走啊，行走或者是可能坐一些骆驼还是坐驴，也是要一段时间呢。叔叔阿姨们，你们有没有行走过长远的路？有没有行走过出国？有没有从新加坡有没有走到马来西亚过？柔佛？没有，我们都没有。不过我们可以想象，现在的新加坡的军人呢，也是有训练，走21公里啦，25公里啦，60公里。其实这样走呢，也是不是很远呢。走完整个新加坡也是已经是很多了。现在是跨过几个国家嘞，跨过几个国家的这个旅程，必定是很长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肯定，他们跟那个牧羊者见主耶稣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主耶稣诞生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心，特别的信心。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这是上帝所做出的一个特别的事。在主耶稣诞生的时候呢，我们在圣诞故事，我们看天使有给牧羊的人呢宣称救主诞生了。不过远在东方，其实上帝也是给他们照亮了一个星星。不只是犹大，不只是犹太人，这里的外邦人呢，上帝也是给他们揭晓了主耶稣的诞生。他们就看，他们是学者，他们就知道，他们就每天看研究，看世界，他们就看到了这个特别的星，他们就知道这个星星呢是特别的，这个星星不是普通的。那当时他们的这个猜测呢，就是世界有一个很大的事在发生，这个就是一个现象，这个星星就是上帝给他们的特别现象。当然他们的心里呢也是得到了上帝的特别启示，肯定有上帝在启示他们呢。你不可能在外面晚上看到星星你就想到有一个王出生了，太偶然了，不可能的事。你看到一个自然现象，你突然间就想到，这太偶然了，肯定是上帝揭晓给他们，也是在他们的心里做个启示。他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是不可能完全知道的，因为经文没有说。经文没有说的事，我们不可以乱猜。不过经文说有星星，他们的心里就想到可能是一个犹太人的王，厉害的人，他们有些知识，可能是一个犹太的人王出生，所以他们就跟随了这个星星，从东方跟走到犹大、犹太、以色列的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了上帝包括了这些外邦人，包括了他们，在帮助他们去见主耶稣，好吗？这就是我们前二节，他们就来到了犹大，以色列的犹大的地方，耶路撒冷。为什么去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 Jerusalem 就是以色列当时的一个首都了，首都。他们所谓的博士也是，他们是有学问的，不过在这个选择呢，也是他们的智慧呢也是没有完全了，因为他们到了一个希律王统治的这个地方去找犹太人的王了，所以有点尴尬了。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为什么他们去耶路撒冷呢？因为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啊，东京，他们的首都，他们的以前的王呢 都是在耶路撒冷里掌管整个以色列的，所以在历史上耶路撒冷是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也是读到以前的圣殿，上帝的居所，犹太人建圣殿的时候呢，也是建在耶路撒冷，所以在一个历史、政治还有属灵方面呢，耶路撒冷都是很重要的地方。星星把这些博士带领到犹大的时候呢，他们就立刻的猜测，可能主耶稣会在耶路撒冷诞生，所以他们就往耶路撒冷，到了犹太地区，他们就往了耶路撒冷去找主耶稣，因为他们很肯定，心里很肯定，一个王呢，肯定是出生在这个重要的地方的，这是他们的想法。他们就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很不幸看到的是不是主耶稣，就是希律王了。我们继续的读耶路撒冷呢，他们却没有成功，他们没有成功。第三节我们继续读，希律王听见了，心里很不安。他看到博士哇，从远方来了，不是来尊敬他，不是带礼物给他，是找另外一个人，不是普通人，犹太人的王。希律王他当时他就是犹太人的王，他不是犹太人，不过他是犹太人的王。现在博士们在寻找另外一个王，他当然心里不安。所以第三节听见了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为什么呢？为什么耶路撒冷的人都很不安？因为希律不是一个好的人啊，他不是好人来的。当他着急，他不开心，他就会使周围的人受苦，所以整个城市的人也是很不安。第四节，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这些就是犹太人，犹太人的祭司还有文士，因为他们熟悉经文，希律自己不熟悉，他们熟悉经文，就召他们来，就问他们说：“基督当身在何处？”就是不成功了，博士到了耶路撒冷就是不成功，到了一个很特别、很有名声的地方去找主耶稣，不过没有成功。现在呢，希律就感到受到威胁，他就要找基督。不过他要找基督的原因，跟我们的这个博士找主耶稣的原因不一样。博士找主耶稣呢，是因为他们要寻找上帝所应许的王。希律要找主耶稣呢，是没有好意的，是要干掉他，是要除灭他。不过他就假假了，我们的基督在哪里？第五节，这是我们今天正道的这个重点。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啊，犹太的伯利恒，伯利恒是一个地方来的，是一个小镇。所以其实在经文里呢，已经有预言主耶稣诞生之处，博士们不知道，他们跟着这个星星跟到犹太呢，就自己假设是耶路撒冷，就往耶路撒冷走。他们在这时候呢，见到了希律王，希律王就召了文士、祭司长，他们查经文就查到了这个细节，查到这个细节，在犹太的伯利恒，伯利恒其实一个小镇，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镇。如果要比喻来说呢，可能我们最理解的比喻就是我们的国家啦。小红点啊，小红点，新加坡小红点很小啊，你从这个宇宙看进来的时候，你看它的外星的这个照相机照进来的，新加坡真的是一个小红点啊，微不足道。我们叔叔阿姨们，你们可能会比我更加的理解，在我们新加坡这个发展的这个阶段呢，开始是不容易的， 很多国家轻视我们呢，很多人都说我们不会成功。即使现在最近我们国家的这个政治的跟别的国家外交关系呢，也是要小心。每次说了可能其他国家不喜欢的东西、不喜欢的话呢，就有后果。我记得几年前呢，我们呢不要讲什么国家了啊，我们几年前呢，我们新加坡的一些军队的车被停留在另外一个国家。因为可能我们的得罪了惹了一些人，不知道。不过我们是小国家了，所以身为一个国家呢，我们努力的跟每个人做朋友，每个人做朋友，因为我们是小。如果呢我们的国家没有今天的成功呢，可能别的国家会更加的欺负我们了。所以我们就是要有军队啦，我们的男生都要服兵役，要保护我们的国家，这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真的是很小。不过感谢主，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主，我们能够在新加坡生活了，我的女儿也是在新加坡出生。以前呢，我的父亲的家呢，我的爷爷奶奶呀，其实有很多孩子，不过因为他们在中国的情况生活的时候呢，情况不太好，就没有钱，所以一个孩子呢就必须送给了别人，因为养不了那么多的孩子。现在呢，我们现在新加坡、哦，新加坡是一个很成功的这个国家了，我们没有这个贫苦肚子饿的这个问题，所以我很感激，在我们能够在伯大尼在新加坡崇拜主生活，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福了。新加坡开始不是这样的，叔叔阿姨们你们肯定知道，战争时期，然后我们的这个跟马来亚马来西亚的这个分裂，然后感谢主我们有一个好的政府，把这个小红点呢，即使小人家也是注意我们的，人家也是注意我们，这是人能够做的事。如果人的力量、人的这个本领已经能够把一个小的地方变成一个成功的地方，更何况是我们的主呢？我们的主呢，在他的奇妙的计划之内，他就特别的选了伯利恒，把伯利恒当成是主耶稣诞生之地。上帝可以选，这是上帝的儿啊，他要主耶稣在哪里诞生就是在哪里诞生，是他的选择，要在耶路撒冷要在什么地方选，这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选择。上帝选择了伯利恒这个小镇，为什么呢？我们先读读这个预言第二章第五节，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因为他们有可能是最小的，他们小到有可能是最小的地方，你不是最小的，因为呢将来有一个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个预言呢就是主耶稣诞生之处的预言，这个先知就是弥迦。弥迦我们不会去参阅，不过这是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好吗？伯利恒只是一个小镇，不过在上帝的计划之内呢，他就选了这个地方，谦卑的地方，微小的地方，来做主耶稣诞生之地。我们要珍惜，为什么呢？我们刚才看到了主耶稣诞生外邦人也会寻求他，所以上帝的计划是没有限的，什么人都包括在内。现在我们看到在上帝的计划之内呢，他特别选了一个很谦卑的地方，特别选择一个很平凡的地方。这个平凡小地方呢，因为主耶稣诞生在那里，他就变成了特别，他就变成了很特殊。在上帝的计划之内呢，普通谦卑的事也是能够变成特别。 也是能够变成漂亮。这就是上帝美妙计划。我叔叔阿姨们对我们有什么关联呢？现在就要在我们生命里实践。对我们这上帝的计划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关联？我们如何能够被鼓励到呢？首先第一，我们要知道上帝是想要把我们所有人包括在他的计划之内，不论我们生活背景和身份地位，所有人呢都是包括在主耶稣拯救计划之内。这个圣诞节呢，我们有两个洗礼仪式，两个洗礼仪式洗礼仪式，今年的洗礼仪式，圣诞节洗礼仪式呢，很多都是婴孩啦，不过也有一些成人的受洗洗礼仪式。其实我们中文崇拜当中呢，有三位要加入我们的这个教会成为会友。前两位呢是赖先生赖太太，赖先生呢是准备受洗，赖太太呢就打算转进我们教会成为我们的会友。第三位就是我们的 Trisa 阿姨啦，三位很开心，我们要期待。你知道吗，在我们要进来的朋友们当中呢，他们也是什么年龄都有，讲中文讲英文，年纪大年纪小都有。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上帝的拯救计划真的是不分年龄，不分任何人，不分生活地位的。不管我们生活，不管别人怎么看待我们呢，只要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都可以包括在上帝的国度之内，我们都可以参与上帝的美妙计划。他可以赐我们救恩，他会赐我们赐福。第二呢，我们看到了伯利恒，一个非常卑微的地方，非常简单的地方，上帝把它变成特别。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呢可能是很普通，可能是很平凡，我们可能只是普通人，平凡人，谦卑的人。不过当我们信了主啊，主可以在我们生命里做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我还在等待我们朋友叔叔阿姨们的这个要受洗的朋友们的他们的见证。不过我可以肯定，他们的见证呢会谈到上帝如何改变他们的生命。这是在我们所有受洗之前的叔叔阿姨们朋友们的见证都可以看得出，他们都会谈到上帝如何在他们的生命里做了这个特别的工作。一个很平凡很普通很谦卑有罪的生命，上帝可以改变他，上帝可以赐喜乐，上帝可以赐力量赐盼望。这就是上帝美妙的计划。我们也是要知道，上帝可以利用我们呢。第一，上帝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上帝也可以利用我们。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为上帝所做的事呢很谦卑很平凡没有什么成就，不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所为上帝做的每一件事，为主做的每一件事呢，他是可以利用的。比如说当我们关心人的时候，叔叔阿姨们，当你们关心人的时候，当你们鼓励人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哇，我不能做大事，不能为主做什么大事。不过你关心人，你鼓励人，其实上帝可以利用这个所谓的简单的事做一个特别的工作。在我们受洗要受洗的朋友们呢，很多也是如何信主呢？他们体验到教会的人关心他们，他们就体验到这种关心跟这种爱啊，不是世界的爱，世界不能给的爱，他们体验到了，他们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信主。记得我们几个礼拜前，我们有分享过这个见证呢，这个算命先生的这个见证，他如何信主呢？ 是他的这个卖鸡饭的老板在他生病的时候为他祷告，关心他了，鼓励他，为他祷告，直到他病好，他的心就开始了要认识到这个主。哇，很小的事啊，关心、帮助、鼓励，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小事，不过呢，当我们为主做，在他的计划之内，一个所谓的很平凡的事，他都能够成为很特别。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鼓励，我们都包括在上帝的计划之内。叔叔阿姨们，你不要认为你自己，我知道有些叔叔阿姨都说我自己不理解了，自己老了，自己呢知识不好，自己听不懂，不可以有这种想法。只要我们是有诚心的，即使最简单的东西呢，上帝都可以利用它。只要你有心，你没有理解，你没有这个学问，你没有以前没有读过书，不过你有心，上帝会包括你在他的计划之内。上帝会把这个简单的东西变成一个很美丽的东西，改变我们的生命。叔叔阿姨们，我要鼓励大家，这圣诞节呢，为主做一些事，为主做一些所谓的简单谦卑的事，鼓励人，帮助人。我们要庆祝圣诞节，更好的庆祝圣诞节呢，当然我们学到了上帝的能力，上帝的应许，现在我们学到了上帝的计划，上帝能够利用一个很简单的事变成奇妙，我们也要受到挑战。这圣诞节呢，鼓励，去鼓励一个人，叔叔阿姨们，你去鼓励一个人，你去关心多一个人，因为你真的是不知道上帝怎么通过你呢帮助这个人，赐福这个人，好吗？愿我们受到鼓励。伯利恒的故事，这个博士的故事呢，现在只读到一半，不过我们在这边暂停一下，故事怎么往下走呢？下个礼拜我们继续的读，好吗？不过我们学到了上帝的美妙计划，什么人都包括，外邦人也是包括在内，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年纪，都包括在上帝计划之内。在他的计划里呢，简单的东西，平凡的东西，别人轻视的东西，他能够使用，他能够把它变成美妙，让我们受到鼓励。这就是我们的伯利恒。今天要唱的歌呢，就是有关伯利恒的一首歌，142，美在小城小伯利恒。这首歌呢，就提醒了我们上帝的美妙计划。上帝拣选小伯利恒呢，也是给了我们另外一个教训，另外一个指示。上帝真的不是只是选厉害的人，上帝选平凡人做他的工作。我能够成为牧师，不是我厉害，我只是一个平凡的罪人。叔叔阿姨们，你们也，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呢。不过上帝能够美好的利用我们。这首歌就谈到了小伯利恒包括在上帝美妙计划之内。我们庆祝圣诞节呢，感谢主，我们也都包括在他的美妙计划之内。让我们也是被鼓励到亲近主，接受主，信主的朋友们呢，让我们这圣诞节呢被主使用，做小事，做大事，只要我们能够为主做一些事呢，他都能够利用他，利用我们，好吗？小伯利恒，让我们唱这首歌。好，感谢主，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要感谢您今天所聆听的话语。今天从这博士的故事呢，我们就学到了有关你的计划。在你的计划之内呢，所有人都被包括在内。你的爱，你的赐福，你赐的永生呢，没有限于特别的人。你是没有偏心的主，你是世人，你是爱所有世人的主。我们感谢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进入你的天国，相信主耶稣，参与你的计划。我们祈求呢，我们会接受珍惜这能够进入你这个救恩计划的这个赐福。我们也学到了上帝您呢，在你美妙智慧计划之内选择了 一个小伯利恒做主耶稣诞生之处。这个决定，这个计划呢，告诉了我们，其实主啊，你是注意又小又谦卑的事的一个主。即使我们生活平凡，我们生活背景谦卑呢，你也是注意我们的，你也是要包括我们的。我们祈求呢，你会帮助我们带着信心，相信你能够在我们生命里做一个非常特别的工作。这圣诞节呢，也是挑战我们为你做一些事，即使是小事，即使是普通的事、平凡的事。我们主啊，我们求你，当我们有心为你而做，为你侍奉你，祈求你会用你的大能来赐福我们所为你做的事，赐福他人。我们感谢奉主耶稣的名而求，阿门。好，感谢大家，让我们花点时间聆听后奏反思。好，感谢大家今天能够崇拜，要麻烦大家往外走，然后多一件事呢，吃饭的时间我们的接待员可能会到你那里来问一问你的生日日期啊，这是我们要包括在我们的记录之内了，好吗？就你可以跟他们说。好，再见。